弟兄姐妹平安。好，首先我们先来读创世纪，今天的进度应该是创世纪31章，但是我想带大家来探讨32章22到32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取名叫比努以勒，就是上帝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抓的人生。我想问大家，你是渔夫还是商人呢？有一个商人，他在一个小渔村的码头岸边，他看着一艘小船靠岸，船上有好几条大黄鳍的尾鱼。船靠岸的时候，这个商人呢，他就对这渔夫恭维了几句，然后呢就问他说，请问你这些鱼花多少的时间抓到？他就说，才一会儿功夫就抓到啦。那商人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多抓一些鱼呢？那渔夫很不以为然的就说，这些鱼已经够我们一家人生活用了。那商人反问他说，那你一天剩下的时间你都在做什么？渔夫说，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再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呢跟孩子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到了傍晚呢，我到村子里面喝点小酒，再跟我的朋友谈谈吉他，我的日子可充实得很了。这个人很不以为然的帮他出主意说，我是哈佛大学气管硕士毕业的，你呢，我可以帮你出点主意，你应该呢每天多花点时间抓鱼，然后呢买更多的渔船，拥有自己的船队，到时候呢你不用把鱼卖给一贩子，你就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呢你自己可以开一家罐头工厂，控制整个生产、加工、处理还有行销，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纽约继续扩充你的事业。渔夫反过来问他说，这需要花多少时间呢？他回答，15到20年吧。渔夫又问他，然后呢？商人继续说，到时候你就在家当皇帝啦，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就宣布股票上市，然后你就可以把公司的股票卖给投资大众，公司的盈利是几亿几亿的赚，到时候你就可以退休啦，搬到海边的小渔村住，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玩一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你再晃到村子喝点小酒，找你的哥们弹弹吉他。渔夫疑惑地看着他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亲爱弟兄姐妹，你是渔夫还是商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手中远比在自己手中好。主，我们的一生很多时候我们都靠我们自己在过，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方式在抓。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耶稣你开启我们的心窍，主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搭在你的手上，主让今天的信息你自己来亲自来主讲，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让我们的内心警醒，向你全然敞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要跟透过雅各的人生来检视我们，如同刚刚的那个小故事，哦，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都是从抓、从追逐、割舍、碰撞当中呢，这样的经验当中成长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抓？我们手中抓着的真的是我们自己要的吗？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是那么的确定，哦，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又为什么抓着不放。所以透过雅各的人生历程，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回溯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个儿子以撒，那么以撒结婚20年后才生了双胞胎儿子，那么他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所以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扫。那以扫喜欢打猎，小的呢紧抓着哥哥的脚跟出生，所以他们把他取名为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雅各的皮肤光滑，他为人安静。安静在原文哦，是扎实，是稳重的意思。他们双胞胎的外形跟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启示了，有两个国家将要从他们出来，并且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就是要承受祝福的人，但是他的旧性情呢，没有办法承受神的祝福，所以一定要先被神改造改造。所以雅各的一生呢，是被上帝改变的人生。所以我将他的人生分成为两个阶段来看。他的上半场我称他为夜市人生。为什么？因为呢，他的一生好像电视剧一般，明争暗斗，暗潮汹涌，直到他遇见了神。在原文来讲，雅各的名字就是抓或是欺骗，所以他把他的生活，他的上半场人生，他活得淋漓尽致。他一直都在与人摔跤，他试图从人那里得着很多的好处，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骗取爸爸为他祝福，他也骗取了舅舅的牛群羊群。他的一生，从他的个性，安静的个性来看，好的一面呢，让人觉得他安全可靠。可是呢，他坏的一面，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可怕冷酷的人。所以我在思想，他的妈妈利百加非常疼爱雅各，所以他可能从在他小时候就很常告诉他，他是要承受上帝祝福的人。所以雅各可能就会常常在思想，我要怎么样快速好来达成这个应许。所以我就发现整个纷争的起源在哪里？存心，在我们内心的那个动机。我从他们兄弟之间还有夫妻之间来探讨这个家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兄弟之间的问题呢，我们看以扫他犯了一个轻忽长子名分的错误。好像在我们现在来看，长子好像也没特别什么，对不对？可在当时他们长子是要承受双倍祝福的。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希伯来书12章16节就说，以扫是因为贪恋世俗，所以他放弃了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他因为过分注重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感受，他只为了眼前短暂的这样的享受，他就失去了一个更大更好的福分，所以他事后才在懊悔。那么雅各呢，他用尽了人的方法，他不断的抓，他听从妈妈的话，甚至没有分辨是非，他明知欺骗是不对的，可是他仍然顺从母亲的伎俩，使用诡诈还有欺骗的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哥哥，对待自己的爸爸。他抢先走在上帝的前面。那么他们夫妻的问题在哪里？以撒呢，贪爱美味，这是圣经说的，他偏爱哥哥以扫，他不顾起初上帝的应许。一开始上帝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还有他们的祝福仪式一定都是公开的，可是他却想要私下的为以撒祝福，只是这样的暗中计划被他的太太利百加听到，所以破坏了。最后还是照上帝原定的计划，祝福临到了雅各的身上。可是并不是说上帝认同这样的错误行为，而是上帝的怜悯，所以雅各该受的苦他还是受了，他没有少过。那妈妈利百加呢，他为了达到目的，他知道丈夫错了， 她没有提醒自己的丈夫，她反而教导自己的小儿子听从她的方式去做，用欺骗，用说谎的手段，让事情按着自己的期待就这样发生。所以她对儿女的教育是出了问题的。所以从她的这个他们的这家庭就给我一个醒思，美好生命的传承。我们美好生命传承，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的命定，家庭是培育真理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单靠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明白上帝对你的命定是什么吗？我们在场有许多已经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迫切为你的孩子祷告，寻求明白神对你孩子的命定，并且用祷告使他们走在神的命定道路上吗？我这边想要爆那个张青谦小小的料，因为牧师讲过他要当牧师，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敬拜，我们儿主敬拜，他就坐着，然后我就说：“青谦，你怎么不站起来？”他说：“我就不想站起来。”我说：“可是你要当牧师呢，你要顺服。”他就马上顶我，我又没有说我一定要当牧师呀。对，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相信神对这个孩子有命定，神对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命定，如同神对我们一样。所以，当我们若知道神的命定，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为孩子祷告，使他们真的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真的，我们要说，在儿女还小的时候，我们若不迫切为他们流汗祷告，有一天我们就要流泪祷告。所以照神的计划来讲，祝福是要给雅各的，就一定会给雅各，其实是不需要用人的方法还有时间事先去夺取的。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命定里面。所以在面对一些权益的时候，面对我们儿女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是神在掌权，我们会有安全感，我们就会愿意继续祷告，继续等候，我们不会担心神忘记。所以这时候的雅各呢，他并没有还不认识上帝，他努力的用尽了人的方法，他没有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我看到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基督徒在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更需要忠心，我们要做详尽的规划，我们要花时间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美其名的叫做随圣灵的感动随性去做。基督徒最美的见证是在家里，在职场，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能够很自然的活出生命的榜样来，而不是说我需要有很多的服事，更不是我有高学历或者我在职场上有杰出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有因草率做决定带来亏损的经历？你是否有因为错失机会而带来懊悔的经验呢？我们有没有立下良好的属灵榜样，用我们的身教取代言教，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来学习？我们都很期待有敬虔的后裔，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儿女读经祷告，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殷勤读经祷告的人呢？儿女是上帝的产业，我们只是管家。对儿女的管教权，我们应该用祷告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你对儿女的管教权，你是用你自己的想法为孩子安排一切，孩子只要跟着走就对了呢？利百加对雅各说：“你只管听从我。”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行为反照出父母的行为。在遗传学有提到，儿女可能 70% 遗传到父母的性格。所以当我们的儿女不顺服，我们的儿女悖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感到挫败。为什么？因为他们遗传到我们性格中的大部分，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样。曾经我有碰过一个，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因为他的小孩每次放学他书包都乱放，所以他都会对他的小孩说：“你再不收我就把你丢掉。”结果呢，因为他一天要2到3杯的咖啡，他说完那句话，他就准备再去泡第三杯咖啡的时候，他儿子就对他说，他儿子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就对他说：“你再喝咖啡我就把你的咖啡倒掉。”然后他就愣在那里。真的，我们的行为其实孩子正在看，所以孩子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特别我们教会中有许多未婚的社亲，还有许多青少年， 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在婚前的时候好好为自己祷告，依靠主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命和性格，花时间为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婚姻还有儿女祷告，把你美好的性格能够传承给下一代，建立荣神益人的婚姻家庭。所以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我们其实都还有机会，为什么？我们好好调整自己，以至于我们真的是遗传下去的性格是美好的一部分。有一句俗语说，骗人者人恒骗之，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章2节，耶稣怎么跟我们说，来，我们同声来读，请。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量器可以量好的，也可以量出不好的。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种下不可弥补的后果。这提醒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基督徒是有权柄的，包括我们的话语出来都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口中的话语，我们要常常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宣告是带下神的祝福而不是咒诅，我们要常用我们的权柄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友来祝福祷告，我们更要用我们的权柄透过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社会的安定带出一个转机来。另一个权柄是神给神的儿女的，就是奉献，无论是奉献金钱或是服事，都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管道。其实特别奉献金钱，上帝并不缺钱，可是上帝却把奉献的权利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来经历上帝的全能和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常常使用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使我们自己更加得胜，更加能够蒙福。还有我们常常会很期待别人诚实待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先敞开心来诚实待别人。我在创世纪的作者，我在他这边他记载的经文里面，我看到了非常写实的社会新闻哈。我们来看哦，他们欺骗的手法真的是如出一辙哈。我们看哦，利百加利用雅各代替以扫，拉班就利用利亚取代了拉结，雅各呢利用父亲眼睛看不见欺骗父亲，拉班就利用黑夜欺骗雅各，因为他要娶拉结，结果睡觉起来出现的是利亚，好，所以利用黑夜。那雅各呢用美味骗父亲，拉班就用宴席欺骗雅各。雅各在婚后他遭遇舅舅相同的手段来对待他，骗他的工资，他要娶的是拉结，可是呢舅舅给他利亚，看起来好像不错，赚到后买一送一，享其人之福。其实呢两个妻子为了生小孩再附送两个妾，内心明争暗斗。舅舅呢很苛刻，他甚至不断的加码，他为了娶一个老婆做白工14年。雅各一直以人摔跤，他靠人，他靠自己的方法，他之前骗人，他后来被人家骗，他活的是很辛苦的。他漂流异乡20年后，终于上帝跟他说他可以回去了，他又用手段骗走了舅舅的牛群羊群不少。回家的路上近乡情怯，那个路途20公里可能对他而言好像40公里一样，他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前有敌军，有他的哥哥，后面有追兵，有他的舅舅，所以犯罪后所带出来的后果是非常痛苦的。雅各抓的人生一直到进入下半场与神相遇之后才开始峰回路转，所以他的生命转机是在于与神相遇。所以他有三个转机点，第一个呢是在伯特利的相遇，这是在他要去投靠他舅舅的路上。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8章10到24节，我们同声来读好吗？请。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石头立作石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上帝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从经文这段经文，我在预备的时候啊，就让我想起我曾经听过长老会牧师描述基督徒家族的一段话，非常有趣，可是也值得我们提醒。这是台语哈，我想我念哈，我学很久。第一代兄，第二代翁，第三代母母无名，第四代牧师来请我无用，第五代行踪不明，第六代生命偶像鬼畜经，听得懂哈？嘿，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第一代基督徒呢，因为经历神的恩典，所以第一代的基督徒都会很火热追求，好，认识上帝，而且是属灵最高峰的时期。那么第二代的基督徒是因为第一代基督徒，所以他还会持守在热心里面，他会持守圣洁。可是到了第三代，信仰开始糊里糊涂。到了第四代，连牧师去探访，他可以极尽所能的找各样不能去教会的理由。到了第五代是几乎不去了，第六代他回去拜偶像，他完全离开上帝。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说，富不过三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留什么给我们的后代呢？雅各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伯特利的经历却是他第一次遇见神，是他属灵生命上的一个转机点。在这以前，上帝是他父亲的，他祖父的，却不是他的。他的爸爸以撒，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可是到他的时候，他竟不知道神。所以伯特利与神相遇，是雅各准备去投靠他舅舅，第一次遇见了神，因为神呢给他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很怜悯的，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离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雅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神相遇的这样的契机点，所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但是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仍然有商人条件交换的那种模式。他讲说，上帝与我同在，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保佑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家，我就以耶和华神为我的神，我立柱子做纪念，我献上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不认识神的生命不就是这样吗？回想我们起初刚信主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态吗？我们带着困难，我们带着问题来到教会，希望上帝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只要上帝满足我一切的需要，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信。带着困难来教会，其实神是很怜悯我们的，神没有因为这样就不理我们，甚至责备我们，没有。然而我们的生命不能一直停留在这样婴孩的阶段，苦难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上帝只是借助我们这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来经历到他。 如同上帝允许，他允许他的拉班用欺骗的手段来欺骗雅各，为的就是要达到熬炼的手段，达到熬炼的目的。我们有没有留意过，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出去的，神就兴起同样的环境这样来对待我们，目的在哪里？就是要让我们去看见我们一些的盲点。所以当我们一个独立惯了有能力的人，特别是有知识学历的人，其实要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是非常不容易的。如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约翰说，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通不过我们的理性，可是耶稣说你若信，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先信了才明白，不是明白了才信。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神是很恩待你的，当你愿意把你自己交托给这个上帝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困难，你心里面的疑惑，上帝都知道。所以今天神透过你的朋友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要让你遇见神，就是要上帝要帮助你脱离你目前的困境。好，我们从雅各的这样的生命看见，我们发现生命是没有捷径的。好，我们唯有付代价读经，付代价祷告，我们谦卑的顺服上帝的每一个带领，不逃避，我们勇于面对，我们选择上帝的选择，我们愿意交出主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遇见神。在伯特利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第二次是他要回家了，他的第二个转机是马哈念，他遇见了神的使者向他来显现。雅各来到马哈念，他差派他的仆人去见他的哥哥，结果仆人回报他哥哥带了400人，所以他开始害怕。圣经记载说他甚害怕，而且愁烦，他的愁烦已经把前面上帝的应许，神必他同在这样的应许忘了，所以他开始又开始盘算，他把人口把牲畜分为两队，兵分二路，然后呢，他想只要以扫来攻击这一队，另外一队可以马上撤马上逃。在原文来讲，神的使者是多数词，表示很多的天使，天使的显现是神知道雅各的担忧，所以刻意要让雅各知道神一直都与他同在，一直都在保护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在诗篇作者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所有的困难上帝会帮助我们。神的显现是为了稳固我们的信心，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更要祈求上帝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同在，我们就不会再去看我们的困难，不会去看我们的环境。那么雅各的第三个转机呢，是亚伯渡口，对不起，那个伯也打错了，他第三个转机是在亚伯渡口跟神的使者摔跤，我称他为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呢，这个相遇是雅各人生中最大的转机，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圣经记载说，雅各第一次自觉不配，他祷告说，我一点也不配，所以我把它定为不配的，不配得的自觉醒。若非遇到了大困难，我在想恐怕雅各还不懂得自我反省，他因为看见了自己不配得，经过内心深处觉醒后，有这样的认知，他发出了祷告。所以我们在面临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因为若非这样的困难，若非这样的环境，我们不会抓神，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神成就奇妙大事的恩典。所以每一次胜过困难以后，其实这些经历都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大大的被提升。其次，因为在亚伯渡口， 雅各有机会跟神独处，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他祷告神，他也在想，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哥哥，我要怎么去面对后面舅舅的追逼。所以其实让雅各很深的体会到自己的战略智慧都没有办法确保家人还有自己的性命安全。路加福音九章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不就是雅各的写照吗？他领受到了最后的盼望在于神的拯救，好不好？跟你左右的人说，最后的盼望在于神的拯救。过去雅各用不正当的方式抓，他得到了他要的名分、权势，可是确实他跟亲人关系疏远了。所以在亚伯渡口，他不单单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神相聚，他也怎么样？他紧紧抓住神，他紧紧抓住神。雅各以使者摔跤以后，他体会到这一个人不简单，有能力，说话有权柄。他紧紧的抓着，他要这一个人的能力，他要这一个人的权柄。我们看到他又发挥他的抓功了，不是吗？可是我感谢神的是，他这次终于抓对了。他抓住神了，而且他抓紧了，他对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开。弟兄姐妹，这个人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上帝以人效力都得了胜。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志，上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离开。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志，神是乐意向我们显现的神。我们若能够认识神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会渴望得到的，因为这个能够使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各样挑战，我们不会被打倒。我们因为缺乏安全感，我们生活中一直在抓。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捉影。我们在世上寻找安全感，寻找爱，寻找认同，我们终究会失望，因为人会让我们失望，会受伤。雅各和以扫争名夺利夺祝福，利亚和拉结争丈夫生孩子。诗人说，若不是耶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诗篇34章，诗人还呼吁我们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雅各的人生有三个关键时刻：伯特利的第一次与神相遇，马哈念天使向他的显现，亚伯渡口与神的使者摔跤。在亚伯渡口，他跟神的使者摔跤后，彻底翻转了他的人生。亚伯渡口是一个转机，雅各抓住了神，神也抓住了雅各。当神把雅各的腿捏了一下，这个腿是能力，他把他的能力拿走了，雅各瘸了，他服下来了，他被神制服了。我们除非承认我们自己不能，我们除非承认我们需要上帝，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配得到神的眷顾，我们就能够服下来，我们就能够感恩。所以当我们常常回想神的恩典，是能够帮助我们面临下一个挑战的时候，心中有平安的，知道神必不误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是何时遇见神的吗？你还记得你的恩典记号是什么吗？神留下了恩典的记号，是使我们在困难中不灰心，常常数算恩典。我今天要用我自己的个人见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在信主后，我靠自己的这种的旧性情没有完全破碎，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性的人。因为呢，家里重男轻女，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需要自己规划，家里不能成为我的帮助。所以我自己在88年的时候信主，可是我85年我就开立了安亲班， 到91年的时候，因为信主后神非常祝福，所以甚至我就开始有一个野心，我一直想要扩展。所以当神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只在祷告两三天后，行动派的马上行动，我就开始展开租屋签约搬入。在这样的行程里面，我在两三年我就敲定它，然后自己用自己的轿车一趟一趟把东西全部搬完，没有请搬家公司。可是隔年而已，半年不到，因为民国92年上半年 SARS 疫情扩展，学生不增反减，因为很多的家长害怕，所以开始抽离学生。所以到最后我的学生只剩四个，我真的很像那个拿恶米齁，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对，所以你知道吗，我当时开始跟神摔跤，我真的会觉得说啊，上帝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对，我开始跟神摔跤，可是当我花两个月的时间，我大量读经祷告，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学生，所以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去安静。神让我明白，神让我学会了一件功课，神起初就没有应许我出去。我没有真实明白神的心意，我事先没有做好稳妥的规划，所以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意思灌在神的感动上面。可是我很感谢神，虽然那两个月非常痛苦，我跟神的摔跤，可是神我一问他一答，所以慢慢的我明白神的心意。我感谢神有这样的恩典记号，迫使我放手，并且退回到密室去，退回到神的面前，大量读经，大量祷告，等候神。这时候已经不敢有任何动作，只能等。真的是学会一个功课，我开始接受教会的装备课程，上帝把我的生命，把我的眼界整个都开启。当我的生命，我的眼界被开启，我经历神越多，我越自觉不配，我抓神抓得更紧。民国92年6月1号，这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上帝扭转了这个局势。9月3号，上帝彻底翻转了我的人生。11月1号，上帝就在异梦中呼召我宣教中国。我的人生下半场决定为主而活，祝福也开始临到我的家人。所以101年8月我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其实当我更深的装备，更多的去服侍的时候，我更觉得自己卑微不足道，可是我却蒙神这么多的眷顾和恩宠。当我来到龙潭，是我人生的下半场。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居家型很恋家的人，我的家人都在东部，但是我选择顺服神的带领，我选择神的选择，因为我知道上帝不会出错，所以我只做一件事，我紧抓上帝施恩的手，我的眼睛只看耶稣那得胜的空坟墓。人生的上半场什么都抓，就是没有抓神。神抓住他以后，他被神逃朔改写成以色列，他的人生下半场不再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人生的上半场都不精彩，但是当我们来到我们在神的手中，上帝能够使垃圾变黄金。神是窑匠，他能够重新把我们陶塑，不论我们偏离到哪里了，他能够把我们重新陶塑回到他起初的命定，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是按着神的时间。既然神带领的，神就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所以今天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论你手上什么样的计划，不论你过去的人生怎么样，好不好，我们把下半场我们交给上帝，让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请敬拜团来服侍我们。